第31集，那中年男子大急：“
小姐，请看一下这个图案。”
伸手取出一张白纸，在吴霞面前一抖。吴霞定睛看去，却见那纸上描绘着一朵孤零零的白云。吴霞略怔了怔，说道：“这是啥玩意儿？棉花团子？”一颗心剧烈地颤抖起来，几乎要撞破那脆弱的胸腔。只是吴霞的神态上却依然云淡风轻，似乎根本不认识那个图案。那中年男子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你身上有这个胎记。”
吴霞扶着桌子站着，脸色有些苍白：“
你在说什么？我有些听不懂。”
眼睛却禁不住有些眩晕，头脑里似乎有一千辆马车轰隆隆地碾过去。吴霞在师父的膝下长大，十多年来也见过无数次别人在父母膝下撒娇的情景，心中是无限的羡慕和嫉妒。吴霞知道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自己没有父母，师父对自己很好，师姐对自己很好，但是他们取代不了父亲和母亲。吴霞也曾经试图去寻找父母，师父对这件事也颇为支持，但是天下茫茫，无名无姓，又到哪里去寻找？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天上真的会掉父母。面对这个人拿了一个图案过来，说这是自己身上的胎记，这的确是自己身上的胎记，那是一朵云的形状，连最细小的褶皱都没有画错。或者是小姐妹们暴露了自己身上的胎记，这个人就是根据小姐妹的描述画的这个胎记，然后反过来欺骗自己。好消息来得太突然，吴霞不能相信，不敢相信，她生怕这是一个大阴谋，所以她先选择质疑，选择否认。那中年男子沉声地说道：“
这是我们云香国皇家子弟特有的胎记，我叫金道吉，18年前曾经担任云香国皇家宗正职务，您身上有这个胎记我已经确定。”
云香国？
吴霞失声接了一句，随即叫道：“不可能！云香国皇家，皇家宗正，胎记。”似乎很多画面在瞬间被撕碎了，许多碎片挥舞着铺天盖地地向吴霞砸过来，又似乎有一座大山压过来，吴霞不能挣扎，不能喘息。这是不可能的，吴霞无力地想，我只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而已，我最大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张牙舞爪的侍女，给自己攒一笔嫁妆，等到了年纪找个好人家将自己嫁出去。自己绝对不可能是皇家这群怪兽团队中的一员，何况是敌国的皇家。很多个傍晚，一群小姐妹们聚在一起讲故事的时候，总有小姐妹讲起云香国的故事。在那些故事里，云香国的女王被描绘成一个有4只眼睛、6条腿的怪物，云香国的士兵们作恶多端，云香国的臣子们能口喷6昧真火，或者能变成一个超大型的水龙。
现在我就是怪物团体中的一员，我就是小姐妹痛恨的对象。
头脑已经混沌了，有一个大碾子将吴霞头脑中的一切都碾压成了碎片，又有一个大石磨将这些碎片全都磨成了细粉，加了水，于是吴霞的头脑中就只剩下一片糊糊。但是心中有一个东西却是碾子碾不碎的，是石磨磨不碎的，那就是心中的一个信念。
我不承认，我坚决不承认，我绝对不能承认。我承认了，那就是成了敌国的人，我与江天书之间有了仇恨。
吴霞已经混乱了，吴霞已经无所适从了， 吴霞只能虚弱地反对，坚决地反对。至于反对之后，吴霞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中年男子说话的声音也微微颤抖。
我得到了安宗亲传来的消息，他说他在你身上曾经看到类似的标记。我潜入了成天府，去了琅琊女子牙行，找了你的几个姐妹，旁敲侧击，他们都说看到了你身上有类似的标记。而且你的年纪是18岁，与我们皇子的身份完全符合。我还打听到你师父捡到你的地方是在龙泉郡，那儿离我们云香国距离非常近。
18岁，龙泉郡，一切都很符合。
不，肯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女子，我哪里会是什么皇室弟子？不能认，我不会认，我坚决不认。
是的，对于自己的身生父母，吴霞一直非常渴望，这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渴望。这种渴望足以将吴霞整个人都淹没，让吴霞整个人都窒息。
不，
混沌的脑子中突然闪过一线清明。
我的身份很特殊，江天说遇到了很多事儿，有人想借我身上的胎记做文章。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以后可以慢慢的调查，但是现在不能稀里糊涂的跟着别人走。
似乎找到了足够的理由，吴霞的心当时镇定了，于是悠悠然地笑起来。
我看你们肯定是看错了，我身上哪里有什么胎记？虽然说弄个云香国皇太女的身份倒是挺威风的，但是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所以您请吧，好走不送。
那中年男子站着不动，说道：
小姐，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感兴趣，还是身上没有这个胎记？
吴霞翻翻眼睛，
不感兴趣也好，没有这个胎记也好，反正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麻雀不想变凤凰，鲤鱼不想变青龙，你还要怎么着？我现在这日子过得很好，请你们忙去吧，你家皇子说不定在别处等着你们解救呢。
小姐，
内惊到极，单膝跪下说道：
您是我们云香国的皇太女，您是天底下最尊贵的身份，你怎么可以做人家的侍女？只要您回到云香国振臂一呼，我们云香国最勇猛的将士就会齐聚在您的麾下。可是您却在这里做人家的奴婢。
得得得，我说你的膝盖痛不痛啊，别动不动就给我跪来跪去的，我只是一个小姑娘，一个18岁的小姑娘，您这么胡子一大截的都可以做我父亲了，您跪在我的面前折我的寿知道不知道？
吴霞无奈的叹气，
您如果还不走，我就高呼一声云香国刺客在此，您信不信？
那金道吉看着吴霞缓缓站起来说道：
公主殿下，不管您承认不承认，您身上的胎记是不会骗人的，您身上流动的血脉也不会骗人的，您是最尊贵的血脉，不管您怎么看，我们都不会眼看着您成为旁人的仆从。
吴霞的眼睛眯起来，
你们会怎么做？
金道吉淡淡地说：
很简单，只要杀了江天书，你就做不成别人的仆从了。
你敢？
吴霞失声地叫道。金道吉冷笑着说道：
哼，我有什么敢不敢？云香国皇女做了人家的侍女，而且是做了江爵儿子的侍女，传扬出去是整个云香国的耻辱。不管是哪个理由，我们都必须杀了江天书才成。当然，如果您愿意承认您的公主身份，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我们不得向江天书下手，那又另当别论。
吴霞看着金道吉，
大人啊，您年纪比我大，我就叫您一声大人吧。您动不动拿别人的性命来威胁我，你累不累呀？其实呢，我也知道你们搞这个事儿一定很累，而且少了一个有才能的领袖，对不对？您看呢，我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女子，我去做你的领袖，我是绝对做不来的，到时候说不定会弄坏事儿，您说是不是？我想你们要么这样吧，去选一个聪明能干的年纪差不多的人，在他身上画个记号，让他做你们的领袖，成不成？我知道有一个法子，在身上画出来的记号与胎记差不多，而且一年半载都不褪色。金道吉胡子都在发抖了。
胡闹胡闹，国家传承岂能这般胡闹，你将老夫砍成怎样的人？
吴霞很无辜地摊手。我觉得呢，你们找我要我来做这个领袖才是真正的胡闹呢。我就一个小女孩，收拾收拾家务还在行，培训培训公子哥也算是有了经验，你要我管理一支军队，而且还是地下军队，你不怕我将你们的人都败光了？金道吉看着吴霞叹气说道。
唉，公主殿下，我知道你现在心中斟酌不定，我既然来找您，将事情摊开来说，对您的情况岂能一点儿也不了解？是的，您只是一个女子，但是我知道您这个女子一点儿也不逊于须眉。从5年前开始，您帮着师父管理牙行，有条不紊。4年前，你接手训练牙行里的小姑娘，能用3-4个月的时间将什么也不懂的小姑娘训练成一流的侍女。我知道你只要稍加学习，你这些手段如果用在练兵上，说不定也能见到奇效。我相信只要您愿意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学习，我们云香国就能迎来一个真正的明君。
唉，我有这么多优点，我怎么不知道？实话说了吧，我能培训侍女，能将江天书给教出一个模样来，靠的就是打。你看江天书见了我，就像是兔子见了老鹰似的，那全都是打出来的结果。我真的成为了你们的主公啥的，将来你们迎来的肯定不是明君，而是暴君。
金道吉很认真。
但是您本性是很善良的，您虽然对侍女们严厉了一点，但是从来没有闹过受伤残疾或者人命事故。
看着金道吉那严肃认真的态度，吴霞只能也端正自己的态度。
可是我不大相信。
金道吉也很严肃。
是的，不单单您需要确认，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虽然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您的身份，但是我们也需要进一步验证，以避免出差错。
所以这样吧，你们先去找出更多的证据来，我如果半信半疑了，到时候我再配合你们验证一下，好不好？
金道吉点头。
正是这样，我们现在只拿出一幅画，就想要让人相信自己的身份，的确也太为难了您一些，所以您与我们走一趟可否？
吴霞摇摇头。
那等我有空再说吧，我今天中午饭还没有做呢，挺着急的。
金道奇气得笑起来。
公主殿下，您是公主，您还要想着给雍王世子做饭，他是您的杀母仇人。
吴霞退后了一步。这不是还没有确定身份吗？还有即便身份确认了，他也只是仇人之子，仇人已经死了，那仇人之子就不算是仇人。
没来由的，声音却有些虚弱。金道吉看着吴霞沉声地说道。
照理说这些话我不应该说，就从这大半个月我收集的证据来看， 这位雍王世子殿下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我想这大半年来您是被他利用了。
巫侠冷笑了一声，哼，你还没有确认我的身份，您就忙着挑拨离间了吗？
公主，这不是挑拨离间，您先跟着我走，让我们的巫师确认您的身份，到时候我再与您细细说。
我不走。
公主殿下，我之所以与您说这么多话，是因为我们尊重您的公主身份，既然您不愿意主动跟着我们走，那么我们只能强行要求您跟着我们走了。
无暇正要说话，鼻子尖儿猛然之间嗅到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香味，心神一凝，忙屏住呼吸，却已经迟了。当江天书捂着咕咕叫的肚子回到宿舍楼的时候，看见的是空荡荡的屋子，扫把变成了两截，挂在墙上的宝剑落在地上，窗户洞开，窗户上有两个大脚印。江天书叫了一声苦也，冲到窗户边往下看去，楼下就是树林，哪里有半个人影。幸好他还记得好狗旺财，于是飞速去铺子里将狗给牵出来。旺财一阵狂吠之后，带着江天书到处狂奔。但是旺财带着江天书来到一条河边的时候，就停住了脚步。这是京师中的一条重要交通渠道，无论白天黑夜，河面上的船只都络绎不绝，顺水而下就是京师，逆水而上却是山阳郡。凭借着个人的力量，再也不能追寻，再不迟疑，江天书打了一声呼哨，程天府猛然又紧张起来了。这般紧张的日子一个多月前曾经有过一次，那时程天府设下计谋，抓住了几个云香国来的奸细，但是奸细却有同党在外面，实在无法将他们全部逮住。堂弟无奈之下求助御林军，御林军出手，京师之中自然鸡飞狗跳，但是即便是书篦子一般秘密的梳理过去，也仅仅只找到那些奸细留下来的一些痕迹，至于那几个奸细却给逃之夭夭了。好在一番审问之后，堂弟判断这几个奸细其实不算是云香国朝廷的人，反而是云香国的地下势力，虽然不曾招供所谓何来，但是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堂弟也不曾过分为难他们。又因为宰相们想要利用这几个奸细做一番大事，堂弟就将这案子转交给刑部，让刑部忙去了。程天府的衙役们这才松懈了两天。只是好日子不长久，你看才松懈了半个月，清理帮又不安静了。人人都知道京师地下势力中有一个清理帮，但是对于京师中绝大部分人而言，清理帮的人全都隐匿在暗处，见面也不认识。但是作为程天府尹堂弟，他如果不将这么大的一个帮派情况了解透彻，晚上又怎么睡得着？所以清理帮的小兵小将堂弟不认得，但是清理帮帮主手下的几个大当家堂弟却全都认得，并且有过亲切友好的会谈，甚至连清理帮的大当家堂弟也见过一次，只不过那位老大将自己的面容遮盖在一幅青巾下面。这几年来程天府与清理帮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清理帮也帮程天府破获了几个大案，上次定下计谋引云香国奸细入瓮也少不得清理帮推波助澜之功。但是今天京师之中眼线观察到的清理帮势力全都动起来了，虽然说程天府的眼线根本无法判断清理帮这种动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无可置疑清理帮几个大头目都出门了。 万一这一伙人想要在各处放火，万一这一伙人想要在某地斗殴。于是程天府如临大敌，已经上床睡觉的堂弟大人匆匆忙忙穿上衣服坐镇公堂，等候着各处眼线回报。幸运的是，等到了四更时分，也不曾等到某处失火、某处杀人的消息，但是也不算没有收获。堂弟大人终于等来了一个拿着一张铁胎弓的青衣蒙面青年人，从府衙的围墙上跳下来。堂弟一个箭步上前喝道：
沈清礼，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沈清礼的眼神颇有些憔悴。
借你的公章用一下，封锁一下金鸡之地通往周边的四条干道，成不成？
堂弟怒道：
你以为这个京师是你家的？封锁道路何等大事，你要开就开，要关就关，至少我程天府没这个本事。你有本事你去说服正式堂，说服皇帝陛下，给你一个方便。
沈清礼冷笑了一声：
哼，肯还是不肯，就一句话，你这么啰嗦做什么？我与你说，我要寻找的人与程天府前一阵搜寻的人有关，这个忙你帮还是不帮？
堂弟眼睛一亮：
好，我立马传闻给京师守备，请他帮忙。
沈清礼的面色略略松弛了一下：
那好，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说完转身就要走，堂弟急忙问道：
哎，你要我们帮忙搜人，你也得告诉我要搜查是谁还是什么东西。你老婆与人私奔了？
后面那句话却是明显的戏谑。沈清礼的脚步顿了一下，回过头来对堂弟说道：
你说对了，